此刻就是就在你听我们说话的这一秒，你知道吗？你的那个养老金账户，或者你每个月定投的共同基金，其实正在悄声无息地改写着大洋彼岸某个国家的法律。
没错，而且你可能根本没有投过什么赞成票。
对。没有人专门跑来征求过你的意见，但是，就有一段深植于全球商业系统底层的代码，正在把全球的财富流向强行推入到同一个轨道里。
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确实，所以无论你是正在为一场重要的商业战略会议做准备，还是说仅仅是对这个全球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感到好奇，甚至你只是一个拥有养老金的普通人，今天我们的这堂深度探讨都绝对和你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要拆解的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东西。
没错，今天我们要啃下来的是一份在2000年发表的，但是至今读起来依然像预言书一样精准的重磅学术论文。
对，也就是耶鲁和哈佛的学者，Henry Huntsman 和 Rainier Krackman 共同撰写的《公司法的历史终结
就是这篇。我们的核心任务啊，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弄明白。为什么全球各个国家，不管你的历史文化多么南辕北辙，你们的公司治理模式最终都在向着唯一的那个所谓的标准版本疯狂趋同？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想要理解这种趋同，就是我们得先回头看看公司这个商业容器一开始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得看它的出厂设置？
对。其实早在20世纪初，现代公司形态的5个核心的底层特征已经确定了。
哇，这么早，都有哪些？
包含了完全的法人资格、有限责任，还有投资者共享所有权、董事会授权管理，以及股份可自由转让。
等等等等，我们得先把这些干嘎巴的法律词汇稍微翻译一下，对吧？
当然，你来翻译翻译。
比如那个完全的法人资格，意思是说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他可以自己去签合同、去打官司。
对，他有自己的身份。
然后那个有限责任，这个就更关键了，对吧？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结果这家公司破产了，那债权人最多也就是只能没收我买股票的那点钱。
没错，他们绝对不能来查封你个人的房子或者车子。
这个翻译够精准吧？
非常精准。你看啊，这5个特征就像是造出了一辆极其坚固，而且跑得极快的超级大巴车。
超级大巴这个比喻很形象。
在过去的整整100年里，全世界其实并没有怎么去改动这辆车的机械结构。
就是底盘一直没变。
对，所有的学者、政客，还有那些商人们，他们真正在争得面红耳赤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
谁来开车？
没错，就是这辆超级大巴到底该由谁来踩油门，又该往哪个方向开？或者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公司到底该为谁服务？
按照这篇论文非常刺耳的结论来看，这个争论其实已经结束了，赢家是那个标准咕咚导向模型，
毫无争议的赢家。
也就是说，公司管理层唯一的使命就是专一的、心无旁骛地为股东去转钱，哪怕你手里只有那么一丁点碎骨。
确实是这样。
但是，为了弄明白那些手握大权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把这个方向盘交出来，我们必须得看看这背后的历史。
我们得去一趟那些替代模型的坟墓。
对，看看那些失败的实验，就是如果把方向盘交给其他人，到底会发生什么灾难？我猜啊，如果把大权完全交给管理层，结果肯定不太妙吧？
那可以说是一场，极其昂贵的灾难。
哇，极其昂贵，怎么说？
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美国，当时非常流行一种叫做管理层导向的模型。
管理层导向。
当时的社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很强的理想主义倾向。大家觉得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经理人，他们是无私的。
无私的商业哲学家或者技术工僚。
对，就是觉得如果给他们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不去用那种短期的利润去逼迫他们，他们就能超越资本的贪婪，然后去兼顾员工啊、社区啊，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
听起来非常完美。但是人性往往经不起这种考验吧？
肯定经不起啊。
如果没有人盯着他们的钱包，他们大概率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或者就是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吧？
事实上，到了70和80年代，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可以说是彻底崩盘了啊！他们并没有去造福社会，
那他们在干嘛？
他们开始疯狂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打个比方，一家做钢铁的公司非要去买一个游艇制造厂。
哇，这也太扯了吧！甚至去收购电影公司？
没错啊，他们就是用公司的钱去进行那种极度低效的跨界投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权力版图看起来更庞大。
结果呢？
结果就是企业的运营效率惨不忍睹，大量的资本被白白浪费在那些低价值的项目上。
也就是说，东尼把公司当成一个不追求利润的慈善机构，或者说一个帝国来运营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连养活自己的钱都没有了。
必然的结局。
好，既然把方向盘交给精英管理层行不通，那接下来的自然反应大概就是把权力下放给真在一线干活的人了。
对，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模型。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70年代，欧洲开始疯狂推行那个所谓的劳工导向模型。
这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就是这样。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巅峰。
共同决定制听起来很民主。
二战后嘛，为了解决劳资矛盾，德国就通过立法，让大型企业的员工直接参与到公司最高层的治理中去。
直接进董事会。
对，在监事会里，员工代表甚至可以占据整整一半的席位。
一半？哇。
当时的欧洲共同体甚至还起草了著名的第五号公司法指令，试图把这道模式变成整个欧洲的标配。
但是，你稍微推演一下这个机制运转的画面，就会觉得头皮发麻。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我把我的养老金投在了70年代的一家德国公司，我大概会看着我的未来在会议室里一点点蒸发。
为什么这么悲观？
因为只要涉及到比如说关闭落后产线，或者要把资金从旧业务转移到研发新产品上，那代表工人的那一半董事绝对会投反对票啊，因为那意味着裁员或者转岗，对吧？
你触及到了这个机制失效的最核心问题，
是吧？
就是员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太杂乱了。老员工想要更多的退休金，年轻员工呢，想要更高的当期薪水。
对，不同部门还在争夺预算。
没错。当你把这些诉求完全相左的人在和追求投资回报的股东硬生生地塞进同一个决策层里，结果就是两个字，瘫痪。
董事会直接变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扯皮现场。
对，什么果断的商业决策也做不出来。资料里毫不客气地指出，真要保护员工利益，通过外部的劳动法或者工会合同去约束公司，远比让员工去开这辆大巴车要有效得多。
好吧，既然管理层只顾自己，员工又容易让决策瘫痪，那剩下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让一个能纵观全局的老大哥来接管一切了。
国家队出场了。
这应该就是战后法国和日本采用的国家导向模型了吧？
是的。
我记得在80年代，全世界都在膜拜日本那种政府官僚和企业紧密协同的经济神话。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发皮证来指导企业该生产什么，
当时确实是非常强劲。
对了，为什么这种连美国当时都害怕的完美模式后来也崩溃了呢？
因为全球竞争的底层逻辑变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机制的匹配度问题。
匹配度？
你想，在60年代或者70年代，如果你的国家目标是生产几千万吨标准化的钢铁，或者造出几百万辆规格统一的燃油车，
那时候大家要的东西都差不多。
对，那时候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你只需要规模和纪律。但是时间来到90年代，全球市场迎来了科技和软件的全面爆发。
哦，我明白了，在那种瞬息万变的新兴市场里，你可能需要在3个月内决定是不是要砍掉整个硬件部门，全面转型做软件。
没错。
如果是国家主导，等你把报告打上去，等政府官僚一层层审批完，这家公司可能早就被 Google 撤库里的几个年轻人给干掉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企业在标准化制造上天下无敌，但是在面对需要快速试错、需要迅速清算不良资产来转移资金的新技术浪潮面前，显得极其笨重。
国家导向的模式实在太慢了。
对，太慢了。所以到了90年代末，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模式的光环可以说是彻底粉碎了。
连带着近年来很多学者呼吁的那个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是一样吧？
对，也就是要求公司同时照顾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这篇论文看来，本质上还是这些旧模式的翻版，
换汤不换药。
没错，注定会因为决策效率低下而失败。
所以让我们来理一下这条线索啊。管理层太自私，员工太分裂，国家官僚又太迟缓。你看了一圈，牌桌上唯一有动力也有能力逼着这辆大巴车开足马力向前冲的，就只剩下谁了？
只剩下那些掏了真金白银的股东了。
对，可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认知落差，就是一提到股东逼迫公司赚钱，我们脑子里往往会浮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抽着雪茄的大亨。
对，一个抽着雪茄冷血无情的华尔街大亨形象。
其实这恰恰是整份资料里面最具有颠覆性的一个社会学洞察。
哦，怎么说？
那个戴着高礼帽的寡头形象早就成了历史博物馆里的古董了。
真的假的？
二战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股权的所有权在全社会发生了爆炸式的扩散。论文里面明确指出，今天主导市场的是一个庞大的公共股东阶层。
公共股东阶层，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也就是说，这指的就是屏幕前正在听节目的你还有我，对吧？
没错，就是你们。
我们的公司确实是劳工收入，但是我们每个月扣除的那个养老金、医保的结余，或者我们定投的指数基金，其实都被汇聚到了资本市场里。
是的，你看美国的工会养老金，或者像拉美国家比如智利在1981年建立的那种私有化养老基金，他们把数以百亿计的普通人的储蓄全部转化成了股权。
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奇妙的化学反应。
怎么讲？
就是普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居然在最底层合流了。
绝对的，代表你们的这些机构投资者，他们拥有非常庞大而且极其专注的诉求。
他们才不关心 CEO 有没有私人飞机呢。
对，他们也不关心公司是不是什么国家队，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儿，那就是这家公司的法律和治理结构能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能不能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屏幕前的你，亿万的普通人能不能安度晚年。
对，这种来自全社会最底层的竞争力量是任何企业都根本无法抗拒的。如果你不尊重股东，你就拿不到这些机构投资者手里成本最低的钱。
拿不到钱，你在研发新产品的时候就会被竞争对手直接按在地上摩擦。
就是这么残酷。
这个商业逻辑确实很完美。但是我得在这里提出一个反方观点，也是资料里提到的。
你说，
如果你看看现实世界，在欧洲或者在亚洲，我们依然能看到大量的财阀家族，对吧？
确实不少。
比如那些拥有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他们通过那种极其复杂的交叉持股或者金字塔结构，用极少的一点资金就牢牢控制着庞大的商业帝国。
嗯，是的。
像学者 Lucian Bebchuk 和 Mark Rowe 就提出过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他们觉得这些既得利益者绝对不可能乖乖交出控制权去拥抱你们说的什么透明高效。
他们有钱有势。
对啊，他们有的是钱去买通政客，去阻挠法律买革。这种来自现实世界的强大抵抗，难道不会让这篇论文里的历史终结变成一句空话吗？
这个反驳非常经典。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汉斯曼和克莱克曼在论文里是把这种悲观主义拆解得体无完肤的。
啊，怎么拆解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控制人分为两类来看他的内在机制。第一类是为了钱的控制人。
为了钱？好。
假设啊，有个家族通过暗箱操作，每年能从公司偷偷抽走1000万的私人利益。
中饱私囊。
对，但这种糟糕的治理导致公司股价极低，总市值可能只有1亿。好，现在如果有一种新的法律允许重组，让公司变得透明，受股东监督，市值能立刻飙升到5亿，你猜这个家族会怎么选？
哎，这还用想？就算他们重组后只能分到飙升市值的一半，那也远远超过他们每年偷偷摸摸搞出来的那点钱啊，
对吧？
只要利益足够巨大，他们自己就会主动去推动法律和规则的变化，把公司卖个好价钱。
对，
这就是贪婪反而成了推动效率的武器啊。
没错，这就是资本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但是肯定有人会说，那第二类控制人呢？
那些不差钱的。
对， 如果这个家族根本不在乎钱，他们就是贪恋权力，哪怕亏本也要让自己的傻儿子接班，怎么办？
唉，这种老顽固确实有，怎么办？
对于这种人，竞争法则会直接淘汰他们。资料里特别提到了当时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例子。
哦，那个为了吸引全球资本专门搞出来的叫做新市场的东西吗？
对 ，Neermarkt。
这个机制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机制其实很简单，但极其致命。这个新市场啊，它强制要求所有上市的初创企业必须采用透明度极高的 GAAP 会计准则，
还要有极强的股东保护条款，对吧？
没错。GAAP 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个枯燥的财务名词，它更像是一台全球资本翻映机。
翻映机这个词儿用得好，它能让远在纽约或者东京的投资者瞬间看懂一家慕尼黑的初创企业到底健不健康。
对，结果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钱疯狂地涌入这些拥抱新规则的公司。
那旧公司呢？
而那些死死抱着控制权不放的旧家族企业，连同旧的本土规则一起被打包扫进了一个叫祖父条款的角落里。
我可以给听众用个简单的类别，这就好像是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已经用上了高效廉价的无人机快递了。
嗯，很好的比喻。
而这些家族财阀呢，因为迷恋自己对马车那种绝对控制权，偏要坚持用马车送货，法律甚至都不需要去禁止他们用马车，对吧？
对，这就是祖父条款，允许旧人按旧规矩办事。
但是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因为送件太慢，成本太高，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完全无关紧要，
被时代抛弃了。
所以不管是贪财还是恋权，在资本效率的这种降维打击下，公司法趋同的洪流确实是不可逆转，
势不可挡。
但是这就引出了我今天最大的疑问，难道这种全球法律的趋同就全是好事吗？它就堪称完美，没有付出任何隐秘的代价？
有，而且代价大得令人背脊发凉。
哇，
这也是这篇论文非常难得的地方，它不仅停留在唱商业赞歌，而是深入到了社会警示的层面。
怎么说？
全球公司法在向效率狂奔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个巨大而且极其低效的趋同盲点。
盲点是什么？
那就是对公司侵权行为的股东有限责任。
啊，等等，让我们把这个机制彻底掰开揉碎了讲，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有限责任。
嗯，
比如作为股东，我投资了一家公司，如果他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那我的钱打水漂了，我认亏，这很公平，也能鼓励大家去投资。
对，这是规程情况。
但是如果这家公司不是因为产品不好倒闭的，而是因为它在研发中引发了某种极其巨大的灾难呢？
这个机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假设一家由全球机构投资者大量持股的公司，他们研发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化学品，或者说是某种失控的算法，
导致当地社区的水源被永久污染了，或者几百万人的隐私和财产被彻底摧毁了。
对，法院判决这家公司要赔偿1000亿元，但是这家公司账上只有10个亿。然后呢？
公司宣告破产。
没错，而当年那些拿着分红赚得盆满钵钵满的股东们，不管是华尔街大佬还是买基金的普通人，他们只需要省省间说有限责任嘛，我的股票清零了，但我不用再掏一分钱赔偿。
这简直了。这就意味着风险的成本被硬生生的从公司的内部强行转移到了毫不知情的外部社会身上。
就是这样，
纳税人或者受害者必须为公司的灾难买单，而真正的获益者，也就是股东，却可以毫发无损。这算什么高效？这是赤裸裸的逃避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扭曲的默契？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场极度不对称的博弈。你看，股东、管理层，作为债权人的大银行，甚至是工会，
他们都是内部人。
对，这些内部人都可以坐在一张桌子上，通过极其精密的法律合同来分配利益，来保护自己。所以公司法在处理内部效率时越来越完美。
那第三方呢？
那些被污染的社区居民，或者未来被算法剥夺机会的受害者，这些第三方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随机的群体。
他们根本没有资源去游说国会，去制定保护自己的公司法。
完全没有。所以全球公司法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沉默。 目前的历史终结其实是在牺牲无组织大众的前提下，各路资本集团达成的一种自私的均衡。
这个真相确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是的。
好了，不知不觉聊了这么多，让我们来为今天的这趟思想旅程收个尾吧。
好的。
我们今天一路拆解了现代公司法的底层基因，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管理层帝国，因为扯皮而瘫痪的劳工董事会，还有那个反应迟缓的国家主导模式，在历史的洪流中接连倒下。
历史的必然。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由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储蓄者汇聚而成的公共股东阶层是如何利用逻辑与竞争的力量，用高效和透明彻底碾压了死抱控制权不放的旧式财阀。
这份资料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商业世界的法律从来都不是死板的条文。
那什么？
它是人性、效率以及无数资金在经历惨烈的试错之后最终沉淀下来的最优解。
但是这个所谓的最优解依然带着致命的盲点，所以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给你，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思想实验，
值得好好想想。
这份资料在2000年就大胆断言了公司法的历史终结，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已经是进化的终点。但是请你看看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世界，
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
是啊，当能够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前所未知的未知社会风险，当全球气候变化这种巨大的外部性灾难已经火烧眉毛。
确实如此。
如果地球上掌握着最庞大资源、最尖端科技的公司，他们在法律代码里的唯一指令依然是为股东赚取每一分钱，同时在面对毁天灭地的第三方灾难时，依然能躲在有限责任的堡垒里安然无恙。
这个问题非常沉重。
那么，这究竟是人类商业文明完备运作的终点，还是下一场颠覆性危机的起点？这个问题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思考。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见。